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个小时呢，会出现在你耳边的陪着你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也是搜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下载，就可以来在线的收听了。那包括呢往期的节目呢，也可以听得到。那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去年呢是获得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火鸡奖哈，对，这个火鸡味道不错，的确是应该颁给《爱情麻辣烫》啊，为什么呢？《爱情麻辣烫》这节目一听就觉得是好吃的嘛，对吧？开个玩笑啊，这个奖项就叫火鸡奖，就是颁给呢是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官网收听率第一的节目，对，那就是我们了，《爱情麻辣烫》。那这个功劳呢是我觉得除了主持人以外主播以外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所有的听友，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啊，嘻嘻宝贝，哈哈宝贝，嘻嘻哈哈啊，就是我们这个粉丝的一个嘻哈帮，嘻嘻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有品味的女生女人们啊，那哈哈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有品味的男生啊男士们，OK，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同样的是劲爆啊，那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那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说家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觉得说，不管是你是否有经历过，当然我希望说正在听节目的你没有经历过，或者说你的周边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是有可能在你的家庭当中啊，你的父母或者说你的这个亲属关系当中，有人遇到这样的一个家暴的事件，有这样的经历啊，无论有没有经历过吧，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关注一下家暴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管说，因为家暴的这个话题呢，它不单涉就说涉及到这个成年人，包括也有小孩儿，对吧？家暴有的是父母去家庭暴力孩子，那有的呢是夫妻之间的家暴，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关于成年人，就是夫妻之间发生的家庭暴力，对。那我觉得这个系列真的可以做很久啊，可以做好多期。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汉尼会走我这个风格哈，不单是会有关于家暴的一些新闻案件啊，真的是真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关于家暴的刑事案件真实的故事，当然了也会分享关于家庭暴力它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人他身上有可能存在着家庭暴力的一些潜在特征的包括关于家庭暴力的一些电影的推荐这些呢，哈尼都会和大家来分享。OK，再次的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节目《爱情麻辣烫》将会在每周天的晚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今天话题是关于家暴，我先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的真实的这个刑事案件。那当然了，其实更严重，这个刑事案件更严重，是已经是发展到杀人了，对，杀妻案件。我们今天先不说什么杀夫或者说女人去家暴男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男性老公、丈夫或者是男友家暴。另外一半主要我们今天来说这一块儿，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说以女性为主的这个女性家暴为话题的内容。好，那其实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系列的杀妻案件 今年的7月份，7月初发生的是杭州的来女士被她的二任，就是第二任的老公，也是她曾经的初恋啊，这个给杀妻碎尸啊。然后呢，在同年的，也是今年的7月份，7月底，四川也发生了一件杀妻案。而且同样是在自己的妻子夜间熟睡的时候动的手，他倒是没有碎尸啊，杀妻完了以后呢，抛尸回到老家抛的尸，那最后也是被抓获了哈。还有一起呢，也是在今年发生的，今年3月份，湖北省啊安陆市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这个呢是，也是50多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他呢是把自己的这个妻子给杀了，杀完了以后呢藏尸床底，然后潜逃，不过呢天网恢恢啊，还是给抓了回来。那还有一个案件呢，也是说是一对曾经的夫妻啊，但是已经离婚了。不过呢，这个男的要求复婚，可是他老婆就不同意。那两个人见面以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惨案。这个男的刚开始还是谎报说，不知道他的这个前妻去哪里了，但是他的前妻的家人呢是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有见面的，而且呢，这个他的前夫啊是想要跟他的前妻复婚啊，跟我们刚才提的有点类似哈，也是。要求复婚，复婚不成啊，这个前妻不同意，他就把他给杀了。然后最后呢是尸体是在哪里呢？是在一个湖里边打捞出了一辆车，这辆车里边就是他前妻的这个尸体就在里边了。对，啊，这车也是属于他们家的。哎呀，就当时呢，这个记者就电话采访了他们的这个女儿，孩子应该听那个声音还是年纪挺小的，他就哭诉啊，就说真的很希望妈妈回来，希望爸爸也回来，他不想就是失去父母，其实真的可以理解啊。当然，这个电话录音呢是在他的妈妈的尸体被发现之前的，那当时孩子也不知道说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了，也不知道说，竟然杀了自己妈妈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当时就哭诉，还希望他们回来。你说哪个孩子愿意去看到家庭这样的惨案发生呢？对吧？都希望说爸爸妈妈是非常恩爱的，家庭是非常和睦的、和谐的这么一个给孩子成长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对。所以说呀，我就觉得哈，你这个上一代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甚至发生这么严重的惨案，真的给下一代、给孩子是留下了多大的阴影。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重点来说这个大人对孩子的家暴啊，我们主要说是成年人的家暴。好，那还是有非常多的案例要和大家来分享。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那期节目？我提到的是关于这个网红啊，网红拉姆。拉姆呢，她是一个藏族姑娘，她是生活在四川那边。那这个拉姆呢，也算是个网红啊，但她现在呢，已经离开人世了，在9月30号那一天。网红在她，网红拉姆呢，她在就是。这件惨案发生他在他身上这件惨案的没有发生之前，他的粉丝是20多万，但他现在粉丝呢是70多万，你说谁都不愿意对吧？用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情去换取那么多的粉丝，没有听过的朋友不要紧啊，我现在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网红拉姆被前夫泼汽油重度烧伤事件，真的是。 很可惜，很可惜，没有挺过来啊！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今年的9月16号，拉姆呢在自己的家中进行抖音直播，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她的这个老公就突然啊，前夫应该说前夫刚刚离婚1个多月的前夫，老公啊，她前夫啊就到她家来，然后对她泼了汽油，哦，焚烧，重度烧伤80%以上。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拉姆，她是一个藏族姑娘啊，眼睛大大的，很明亮的眼睛，然后呢，这个高挺的鼻梁，笑起来呢，脸颊上还有这个浅浅的酒窝啊，所以很多人对拉姆的评价就是啊，最朴实的、最漂亮的啊，这个小网红啊。她平常的视频内容分享的就是大部分是在这个干农活呀，挖土豆啊，在简陋的厨房里烧火煮饭呀，捡菌子呀。啊，放牦牛等等，啊，还有呢，是经常在野地里做食物吃，食物也都很简单，啊，住的地方呢是搭在这个岩石边，这个漏风的这个帐篷，啊，还有保暖性很差的小木屋。他呢是在山上去采一些药草吧，说是为了换取这个钱给他的爸爸治病。我有看到一个视频，是他跟他爸爸合作啊，一起来唱的一首歌。当然那首歌他是对口型的，但是能看得出来，他跟他爸爸的感情特别好。他爸爸还拄着一个拐杖啊，看起来身体可能真的不是太好啊。所以就这么一个笑容灿烂的、很阳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就走了。那她呢，其实是还有2个孩子哈，2个儿子。但这2个儿子呢，当时并没有判给她，是她老公带走了。但是呢，她是觉得说，她依然是很爱她的儿子。然后，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就是有网友在她的就视频其中的一个视频底下留言，然后呢，他回复了一条评论，写的是：“我的后半生只求健康。”你看，真的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别说健康了，连命都没有保住啊，非常的可惜。那现在呢，这个他的前夫呢，也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是被控制住了啊，已经被抓捕了。那大家就想了说，为什么会去烧伤自己的妻子，甚至让她呢严重到已经离开人世呢？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案件的它的发生的一个起因啊。起因是说呢，说她的老公呢觉得，哎呀，你跟我离了婚以后，好像过得还挺好啊，过得比我好，对吧？而且呢，就是他发现了什么呢？发现说，他的这个网友，男网友会叫他的这个老婆叫老婆，对，就是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他忍受不了的啊，所以我就说吧，这个粉丝啊，真的，其实真的是得小心，对吧？你随口的一句老婆就让她的老公有误解了，对不对？啊，当然了，这个呢是我们网上看的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因为是网上有网友在为这个拉姆的前夫去开脱啊。虽然说啊前夫做错了，但是不能全怪他，拉姆也有错。拜托，别人的就别粉丝要说什么做什么。是吧？作为当事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对吧？即使他再有错，他的前夫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说，有些网友啊就是脑残。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呢，9月16号发生惨案之后呢，家人呢是无奈呀，就发起了捐款，就一天的时间啊，一天的时间就募集了100万的捐款，啊，那我们来说说拉姆，他其实为什么会离婚？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婚姻，他和前夫的婚姻在存续期间呢，是曾多次的受到家暴，啊，在这个母亲还未去世之前，前夫还有所收敛，但是在老人家去世之后，拉姆身上的伤 可以说是越发的多了。我们不知道啊，他说的这个母亲是指拉姆的母亲，还是他前夫的母亲？而且拉姆曾经还一度被他的老公打到骨折。你说这种人，那肯定就是要离呀，对吧？啊，那拉姆呢，几次都想要离婚，但前夫下跪认错，一度拿儿子威胁他，他选择妥协，但这个男人并没有改好，依旧对他很暴力。最终拉姆选择了离婚。对，哎，没想到啊，你说本来以为新生活开始了，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惨案，像连命都难保了。所以说，真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哈，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一定得慎重的选择你的另一半，你的枕边人，对吧？说不定他是轻则啊，选错人了，轻则是要你半条命，啊，毁了你一生；重则呢是你整条命都没了。对，这真不是开玩笑的啊，甚至你的家人都会被连累到，啊，我们再分享一个新闻，也是刚刚发生的，在中国发生的，就是有一个男性呢是上门女婿，他呢把岳母及妻儿一共5个人全部给杀了，岳母、妻子还有他们共同的3个儿子，最小的才1岁多，全部杀光，你说多么的可怕？对不对？连你的家人都会被牵连。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这样的，应该也是在中国的某个农村，对，一个男的也是把自己的老婆和他的岳母岳父全部杀了。嗯，好，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家暴的，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人很有家暴的这样的潜在的特征，需要我们去。啊，懂得如何判别。OK，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你爱吃什么呢？然后呢，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那最近呢，你的情感的路程进行的怎么样？你的情感世界有什么样新的一个进程呢？嗯，都欢迎来跟哈尼进行互动啊。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以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 APP 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啊，也可以找到爱情麻辣烫的往期的节目。那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找到官网了，还可以搜这个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下载。好，那可以留言给我，或者说你们想要跟哈尼私底下单独的聊一聊你的情感的困扰啊，也非常的欢迎，可以加我的 LINE，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LINE 是什么？对，好，我的 我的英文名 Estella E-S-T-E-L-A Estella 可以加我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暴的，关于家庭暴力。那家庭暴力呢不单是会发生在大人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小孩的身上，可能是大人去家暴小孩，也有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家暴。那我们今天的侧重点，我们今天重点是聊的夫妻之间的家暴。那重中之重的这个重点呢，我们聊的是男性对于女性，就是老公或者说是男友对于另一半的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的分享。还有呢，为什么会发生家庭暴力，以及有什么样的人他会有这种家庭暴力的潜在特征呢？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分享一句话啊，就是你真的不要去着急的去开始谈恋爱，不要着急的去就认定一个人，因为呢，童话故事当中最美好的结局都是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对，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我是觉得说，你不要着急的去开始一段恋情，一定呢是要对彼此吧，应该说彼此都给对方多一些时间，去先以朋友的状态这样的身份去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也让对方去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呢才更能够去判断说这个人他适不适合成为我的另一半，或者说做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对不对？首先你要确认这个人至少是个正常的人。我听过这样 一句话，我觉得挺搞笑的，他说首先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在社交平台上，你要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别的意思，其实挺恐怖的。你想想，有一些人他是表演型人格，或者说他很擅长去伪装，去隐藏自己，他可能表现出来是个正常人，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可能他在精神上心理上呢都会有一些问题。对，所以说呢，我就说吧，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啊，通过线上去交友，对吧？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渠道。那更是你很难是从一个人的照片，或者说他的一些言论，他的一些自我介绍，从那些字里行间去真正了解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太好隐藏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一定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更多时间去给到对方，然后呢有更多的接触的了解的机会啊，这样呢你才会有更准确的一个评判。对，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说啊，关于家暴，然后呢什么样的男性有可能他是会有家暴倾向的哈。好，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不陌生啊，中国内地有一个新生代的演员，他在2009年呢是演了这个左耳，是担任了这个作品的一个书模啊。2012年主演了神话剧《轩辕剑之天之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6年7月，网友投票评选出中国90后十大影响人物，名列第十。2019年入选入选了当年的 NBA 新奥尔良全明星名人赛参赛，是谁啊？蒋劲夫，对，啊，就是他了。他呢，当时就是家暴了日本女友啊，他是被爆料，对，就是很多人都不可思议啊，看起来这么健康一个阳光的啊，来自湖南的一个男孩，竟然是会对女性家暴。他呢也在微博当中有发文说表示道歉，也会忏悔，也会悔恨，但是呢好像之后是删除了他道歉的这个博文呢。好，2016年3月份，中国国家是针对家暴呢就是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就是为家暴因为家暴暴力呢受伤害的人啊，来为他们呢来撑起这个腰杆儿。 不过呢，我们还是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我们周围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啊，怎么样去发现这些具有家暴特征的人。一，极端大男子主义者很有可能是具有家暴倾向的。这个什么叫大男子主义呢？就是一种理论和一种行为，认为男子应该优于女子并控制女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呢，在感情生活当中有很高的可能性会引起种种的矛盾。而极端大男子主义的性格使然呢，会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而且不妥协，到最后可能会表现出暴躁、易怒啊种种行为特征，从而进行家庭暴力。这个是第一种。我们来说一下第二种。第二种呢是酗酒的。对，酗酒者学名呢就是酒精依赖患者。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啊，说有一些男人他是在喝完酒，在一个极度的不清醒的不理智的一个状态下家暴了自己的老婆，然后呢等他酒醒了以后，他就开始后悔，开始忏悔，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然后再祈求老婆的原谅。但是有了一次又会有第二次，他控制不了自己啊。有研究显示，家庭暴力行为发生的概率当中有酒精依赖者为78.3%，同时酒精依赖症患者被测试出大量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如自我为中心、控制力差、孤僻、冷漠、好奇心强、喜欢依赖等等。反社会型在暴力实施中起到很大作用啊，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啊，有反社会性人格的人是很有可能会做出家暴行为的。第三，来观察一下他平时对他人的态度。在感情生活当中，不仅要看男友对自己的态度，还要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比如餐厅服务员、不小心踩到他脚的人，看他是否为此表现出暴躁、易怒等等，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他对生活看法很负面、很消沉，你要试着找出原因，因为这种极有可能导致你们日后的冲突。热爱生活的人通常脾气不会太差，夸的是我呀，热爱生活。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跟他的言语的谈话当中哈，然后呢以及对于他生活当中去处理人际关系一些案例当中，你都会剖析出来说，哎，他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或者说是一个暴力，有可能做出暴力行为的人。第四，看他的成长环境。一个人的暴力倾向呢和他年少时的这个家庭环境呢是有很大关系的。和他自幼家庭和睦啊、父母恩爱的人相比呢，生长在暴力家庭中的人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几率确实是更大。当然也不是说绝不代表说凡是生活在家庭暴力生活家庭中的人就都会有这种倾向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如果你的伴侣呢从小生活在暴力家庭中，那建议你更多的关心他，并且对他做出多一点的观察。比如你可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询问他对父母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夫妻家庭暴力的看法。如果他是无所谓，甚至暗暗地透露出哎，这是应该的态度啊，他一点都不同情你的妈妈被家暴，如果是这样的态度，你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重新衡量你们之间的未来。天哪，你知道吧，就是我在念这段话之前，我曾经参与过啊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交友网站的在线上的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你的就是父母如果说反对你和你的恋人之间结婚啊，你会怎么做啊。因为讲到家庭了嘛，那我除了分享了我的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以外，我就说我也提到了说你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他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就说到了刚才的这一段话，就是你要去看他的成长的环境，你要从聊天过程当中去了解到他对父母之间关系的看法，天哪，以及对父亲家庭暴力的看法。我当时真的是就是这么说的，一模一样啊。哎呀，太好奇了啊，太有意思了。但这段话不是我写的，的确是我在念这段话之前呢，我是真的有分享过我的观点，跟他说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说啊，一定要学心理学啊，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 还有什么样的人有可能会有这个家暴的行为。那我们说了，其实呢，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呢，他是很有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人。那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呢，也有可能他会是一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实施者。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吧，什么叫这个偏执型人格啊？偏执型人格呢，我们先说说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啊，专有名词的一个介绍，它是人格障碍的一种。对，那这种人呢，他其实很少是求助于医生的，如果配偶或者同事呢，或者他的一些朋友啊陪伴他去治疗，那他们都会持否认或者辩解的态度，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自己没有病，可是呢，他们又经常难以自拔，陷入难言的痛苦当中。据调查资料表明呢，具有偏执性人格的障碍的人数是占了心理障碍总人数的5.8%。由于这种人他少有自知之明，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实际情况呢，可能是要超过，远远超过这个比例。当他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是很难改变了。那当向外界求助的时候，别人的指导呢也难以维持太久，继而又陷入从前的状态。自己也经常以多种方式疏通自己，让自己走出困境，但是很难。患病率为0.4%-1.6%，多见于男性啊，他是属于精神心理科的。那我们来说说看他的一个病因啊。一，早期失爱，在幼年生活当中不被信任，常被拒绝的环境家庭当中生活啊，缺乏母爱，经常被指责否定，单亲家庭更容易出现偏执型人格的儿童。二，后天受挫，成长中呢连续的遭受生活打击，经常遇到挫折和失败，如经常受侮辱和委屈冤屈。三，自我苛求，自我要求标准超高，并与自身存在某些缺陷之间构成尖锐的矛盾，但是从不公开承认自身的某些缺陷，如个子不高，长相不出众，才能不突出等，其实意识深层正为此自卑呢。四，处境异常，某些异常的处境呢也会使人偏执，如没有学历的人，厌恶别人讨论学历，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回避讨论经济收入问题，单亲家庭的孩子，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他会有什么样的临床的表现呢？一般呢，于早年开始，此类偏离正常人格一旦形成以后呢，即具有恒定和不易改变性，智力并不低下，但人格的某些方面非常突出和过分的发展，而且本人对自己人格缺陷这个会就是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表现为固执、敏感、多疑、过分警觉、心胸狭隘、好嫉妒、自我评价过高、体验到自己过分重要啊，然后呢倾向推诿客观、拒绝接受批评、对挫折和失败过分敏感，如受到质疑则出现争论、诡辩，甚至冲动攻击和好斗，常有某些超价观念和不安全、不愉快、缺乏幽默感。这种人呢经常处于戒备和紧张状态之中，寻找怀疑偏见的根据，对他人的中性或善意的动作歪曲而采取敌意和藐视，对事前的前后关系缺乏正确评价，容易发生病理性嫉妒。此类人呢一般是自我和谐的，不会主动也或者被动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他们通常呢是出现于信访部门或司法精神病鉴定场合啊，那但是已经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治疗，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哈。一，认知提高法；二，交友训练法；三，自我疗法；四，敌意纠正训练法；五，沙盘游戏法。偏执型人格障碍呢，它的经过是很漫长的，有的终身都会是这样啊，有的可能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前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格趋向成熟， 或应激减少，偏执型特征呢大多是缓和。嗯，所以能被治愈是比较难，对，完全治愈的话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就是说什么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嗯，好，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家庭暴力家暴的。那请大家稍后广告之后呢回来持续的继续收听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稍后聊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很想知道你的名字，很想知道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是怎么样的一种缘分能够让你在此时此刻来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我们在空中相遇了。那在每个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都会在空中和大家一种相互的陪伴，一种温暖，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暴的。我们侧重点是讲到说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个家庭暴力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关于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它的一种形成，以及和这样的人呢谈恋爱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那关于这种体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看看，其他人他们是有怎样的一种经历哈。嗯，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他老婆啊，就是一个偏执型人格障碍。他说呢，这一点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的朋友曾经有给他明确的指出来，但是当时呢他就不承认啊，不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啊，鬼迷心窍了。嗯，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这样吧，我现在是以我啊，我就是这个男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他和我的家人相处不好，总是在我面前说我家人不好，尤其是我妈妈啊，他絮絮叨叨的跟我讲事情啊应该怎么做，而我妈妈却那么做啊，是我妈妈做的不对。被他说的多，我就真的感觉到，哎呀，是不是我妈妈没文化，懂得少，做得不好。婚后小家庭鸡毛蒜皮的事情多，在他眼里我就没有做得对的时候，天天和我讲道理，真的要被逼疯了。现在我知道了，这种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总是让别人按他的理论来行事啊。谈恋爱的时候呢，他给我做饭洗衣，别的男生都很羡慕我呀，现在天天跟我讨论公平的问题，不仅是谁做饭谁擦地的问题，他认为一切都要有都要一样的原则标准，比如买房子的首付他家多出了10万亏了，离婚的时候得算明白，每月的家庭收入得拿出一部分做他的保证金，因为离婚是女的吃亏，过年过节看望老人也得分明白，他爸爸买房出钱多应该多得礼物等等，真的要把我气死了。可是他说他是很讲理的，很公平的，我哪敢跟他讲理呀，等待我的必是没日没夜的大讨论。现在我知道这种人总得提防别人害他啊，总会提防别人害他的，连我也防着， 真是无语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像听到这里我未必觉得说这个他老婆就一定是有这种偏执型人格哈，这个很难讲啊，对不对？有的人是脾气坏，但是不一定代表他就是偏执型人格。你看他现在还有继续分析啊，他说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爱嫉妒，看不得别的男生靠近我啊，我要是说哪个女生挺不错他就不受用，就给我脸色看，非得跟我讲那女生的不好之处啊，只除非就我跟他说啊那女生是不咋地啊才能完事儿啊。我当时就觉得吧，嫉妒是他爱我的表现，谁不吃点醋呢，对吧？婚后就变了味儿了啊，苦不堪言。有同事，女同事都躲着他啊，好像就是他就觉得啊，就躲着这个男士，说好像我身上有细菌一样的。他说我现在连男性朋友也少了，谁和我走得近，他就挑谁毛病啊，连我妹妹都不放过。有一度我都被他同化的，看见我妈妈妹妹就烦，之后又悔恨自己的态度，都快成精神分裂了。还说他老婆说没有幽默感。爱误会别人，有时候朋友一块吃个饭我也担心唯恐哪个朋友刺激到他，他当场就拉脸。这有可能情商低吧，脾气坏情商低也不一定说他就是偏执型人格。还有他跟你是吧算这个账算那么清楚，谁多付这个房款给谁礼物应该给谁的这个父母礼物应该多一点算特清楚，我觉得这个未必是偏执型人格哈。这还是得要有理有据，对不对？好，还有人的留言了，说奉劝大家尽快远离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他说这样的人表面呢是伪装的很好的，但是某一天呢他把你当做自己人的时候，就会露出的嘴脸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恐怖啊，固执装专横，操控人心，试图改造对方，多疑扭曲自卑，谎言无数，而且允许自己谎言就撒谎，但是不允许对方半点的隐瞒，承诺永远不兑现，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他活在自己的体系里。他说我试图去拯救过他，但他根本就拒绝改造。他写的是单人旁的他，那留言的应该是一位女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有人是非常的大方的说出来了，他自己就是有偏执型人格。他说呀，我昨天就刚刚被确诊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啊，前天的男友就受不了我了，走了。当医生告诉我啊，说是的，你的这个啊，你的思维认知方式有问题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啊，然后他呢就自己在这留言跟他的前男友说，大胖超。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没有体谅你，甚至让你身心疲惫，这一切非我所愿，还好医生说我慢慢吃药，慢慢调节情绪，不要再受刺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一次决绝的分手了，不愿拖累任何人，爱你是真的，想跟你结婚也是真的，慢慢治愈吧。刚刚吃完药的我头晕头痛，副作用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会慢慢坚持住，做一个善良的人，我真的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想爱你们。有55个人为他点赞了，这是一个自己去在和自己男朋友分手之后，男朋友受不了他了，分手之后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医生，然后呢也做了检查，是确诊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一个女生啊。不知道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怎么样啊，不知道他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知道他的这个人生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他患了这个偏执型的人格障碍啊。但是他也说了他会积极主动的去治疗去吃药，他呢会挺住的，他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太好了，希望你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啊，也能够去积极治疗治好这个病，这样呢你才会有机会去获得这个幸福，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这个是自己有得了这个病的啊， 还有很多人就是分享了很长的这个故事，就是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对，也是相关于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故事。关这个太长了，我们就不分享了。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后节目最后哈，我会分享几部关于家暴的电影。嗯，我们现在再来说说看啊，家暴男他有什么样的潜在的一个特征。嗯，其实每个人多少呢都会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啊，也许是因为压力，也许是因为不太会控制自己，只不过每个人表现不是说每个人都表现出来。那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是不是容易这个情绪失控呢？教五招啊，五招方法来辨别家暴男的隐性特质，我们要把这个噩梦啊扼杀在摇篮里。标志一，在家容易情绪失控。很多人以为呢，家暴的男人往往是很容易情绪失控的，是冲动型人格。但是实际上我见过许多在外面冲动，随时有可能和人打架的人，回到家后却从来不碰老婆一个手指。一些军人事业性强的人在外面是非常跋扈的，也很容易情绪激动，但他们回家就是不碰老婆的。所以看男人不能把情绪失控归入一个类型，因为失控也是有区别的。最危险的容易家暴的男人呢，是那些在家容易情绪失控的人。大家可以观察啊，那些在家会突然暴跳如雷骂老婆的男人，在家摔东西砸东西的男人，动不动就拿老婆出气开刀的男人，基本上都有家暴倾向。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倾向问题，这是就是家暴，好不好？啊，哎呦，太可怕了。我们来看标志二，有吸毒、赌博、施虐、严重酗酒这些成瘾性的恶癖啊，这个我们刚才也是提过。举个案例啊，女人嫁给男人，这个男人喜欢赌博，刚开始两个人日子过得非常好，但男人越赌越大，越输越多，最后有一次心情恶劣，情绪失控，在家打了老婆，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家暴成了一种习惯了，只要男人一输钱就回家打老婆。他的老婆呢，三番五次的想要离婚都未果，追着打，跟踪打，最后只有躲进家暴的庇护所才得以暂时解脱。家庭暴力当中超过25%都来自于人格扭曲，而成瘾性恶癖呢几乎都会导致一个人的人格扭曲，这让家暴的发生率高得惊人。如果你的男朋友沉迷赌博啊，恶性的赌博，会吸毒，甚至有施虐倾向，那么未来家暴的可能性非常大，一定要记得规避。好，标志三，道德无底线。什么叫道德无底线？坏人就一定打老婆吗？不一定，有些触犯了法律的人，甚至是像杀人犯、伤人犯啊，都有可能对家人非常的好。有些人盗窃只是为了家人，有些人犯法只是为了孩子，他们触犯法律，但不是道德无底线。如果一个人连家人都不顾，为了自己，为了自我，宁可牺牲家人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当他为了高兴可以去伤害亲人，让亲人去承受伤痛，那么这个人就是道德无底线。在家庭里面，无论谁都有生气的时候，都有激动的时候，但是要控制住自己，不能去动手伤害家人，靠的是什么？控制力是什么？就是基本的道德底线，这是一个人的基础控制能力。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他伤害家人，就是一旦他激动起来就习惯性伤害家人啊，成了这个家常便饭，家暴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利器，说明他根本就不爱家人啊。标志四，自尊心重于生命。这个类型的男人呢，就是超强的自尊心，自尊心强过于生命，最后维护，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尊严，就实行家暴。有一个案例啊， 有个男人自尊心非常强，他娶了妻子回来后呢，原本日子过得很好，但后来妻子的前男友开始在外面不断传谣言，不断诽谤他的妻子。这个男人在听到这些谣言后觉得没有面子，觉得在外人面前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这个人男人的基本逻辑是女人不忠，男人宁可去死。事实上他的妻子的事情只是谣言啊。在这种奇怪的逻辑之下呢，男人回家开始家暴老婆，不断的实行家暴。在他的潜意识里，自尊心是远大于他的生命的，更不要说是他妻子的生命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男人身边，你永远不知道哪件事情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也永远不知道哪个事情有可能会让你挨打。所以这样的男人呢，一定要小心哦。好，标志五，人格扭曲精神病。医学上认定的一点啊，狂躁症、抑郁症、精神分裂、更年期精神病，这些都有可能带来家暴的影响。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医学认定，在平时生活里也很容易分辨出来。对于你女孩来说呢，找一个正常男朋友，不要找脾气古怪的男朋友，找开朗活泼的，不要找那种阴郁非常，就是一看就是很就是异于常人的人啊。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家暴永远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这类人呢，可能只是在家的时候情绪呢失控，发发脾气，但是慢慢的就开始轻微的动手，后来呢开始啊，就是扇巴掌了，到了最后情绪一失控，什么都做得出来。嗯，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对怀孕期间的妻子扇耳光，有的是直接把火锅浇在了女朋友的身上，有的是掐脖子导致其窒息的，对。所以说姑娘们千万别伤了一次两次，对方就是打自己伤自己求饶你就姑息了。我跟你说呀，真的有一就是零到 N 次的区别，犯一次他就有可能开始会成瘾了，会复发，甚至一次比一次的严重。所以哎，真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找不对人。哎，再分享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对一个错误的人都可以爱得那么深，那可以想象一下，那你遇到正确的人呢，你更能够去很深的爱，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女人，大部分女人是偏感性的啊，感性多于理性，在感情当中男人会偏理性一点，女人所以说你们一定不要说轻易的去交托自己的身心，尤其是你的身体。有一些女人她不是说她想去交托身体，而是被迫的洗脑，被迫的在很短时间内跟一个男人接触以后就去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呢一旦发生性关系，你就觉得啊，你就离不开这个男人了，这辈子就是这个男人的人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失去非常理智的判断这个男人到底适不适合作为你的另一半，那你有很可能呢就会被他在身心方面都操控了，那接下来就有可能会产生悲剧，非常的可怕。所以说不能乱睡啊，乱睡一个男人轻易被一个人睡了，后面有非常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两性关系当中的危险的事件发生。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现在呢正在啊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暴的。那我们今天的侧重点讲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个家暴，主要是说的我们发生在中国的一些案例啊。那在另外一期节目我还会专门找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在美国的一些家暴的案例。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几部电影啊，是关于家暴话题的。之前节目我也分享过，我曾经演过中国的一部电影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就是关于家暴的。还有一部呢是天水围的夜与雾啊，这个呢是任达华、张静初主演的，也是关于家暴的。还有切勿吞食啊，这部片子比较老了啊，1997年的，一部聚集毒品、性侵、暴力等极端因素，过于真实的快乐与痛苦让人很难鼓起勇气去反复 观看，是一部极端的抑郁的电影，很难再看第二遍。这个是一个网评啊，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影评啊，说配乐很赞，配乐很赞，好吧。好，我们看一下2015年的一部叫《你是好孩子》啊，这个是关于对于小孩的一个家暴的。真的很多孩子他们会去长大以后有了家庭会去家暴别人，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是被家暴的，也会对他人就是很残忍。所以说家暴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难去被时间去治愈的。2002年的一部《忍无可忍》，这个呢关键词是反抗家暴，女性要勇敢的站起来反抗暴力。为了躲避家庭暴力，女性主带着女儿呢改名换姓满世界躲藏，但始终无法逃脱，于是她决定杀了丈夫来结束这场噩梦。逃避与忍耐并不能带来改变，只有奋起反抗才能够真正的解救自己。当然她这个是犯法的哈，我们就觉得是不可取的。所有人都离开，这部影片是2015年上映的，所有人都离开。这部剧呢就是关键词是大环境下的家庭悲剧，从孩子的视角呢来展现了古巴经济危机时期普通民众的迷失。将暴力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父亲似乎可以从无数人身上找到影子啊，这个是讲了时代的故事，关于经济危机的故事。香港的2009年的一部影片《短暂的生命》，也是讲到家庭暴力啊导致的心理扭曲。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这是一种彼此的相互的陪伴，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的贴心。那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爱情麻辣烫，Good night kiss， 晚安。